你好，我是小溪，我与公号写故事的刘小念一起打造的新节目情感故事剧场上线了，欢迎你来收听。今天跟你分享其中一个我很喜欢的恋爱故事，蒋小姐幸亏没有远嫁去北方。遇到沈岩时，蒋春生小姐正从一场办公室恋情中溃败下来。其实公司并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办公室恋爱，但对方死活也不肯公开两人的情侣关系。和沈岩说这些时，春生好像在讲别人的八卦，说到分手时还带点自嘲的微笑。沈岩说，你就一点也不觉得难过吗？春生摇了摇头，该难过的应该是他吧，错失了这么好的我。沈岩差点就笑了出来，这姑娘也太自恋了。那段时间是沈岩的低迷期，从高中时期开始暗恋的女孩马上就要结婚了。刚进入这家新媒体公司，就遇到蒋春生这么难缠的姑娘。春生总是一副自来熟的模样，早上会给他带爱心早餐，中午会拉着他一起去食堂吃饭。春生明目张胆的示好，让沈岩一下子成为同期新人中备受关注的对象。那天春生在微信上给沈岩发了一个链接地址，他点开是网上最近流行的一周测试，上面写着本周最倒霉的星座是巨蟹座。沈岩没好气地给春生回了一个消息，遇见你我真是很倒霉呀，按了发送键。沈岩又有些后悔，想撤销，毕竟春生是女孩子，要是生气了怎么办。很快沈岩就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春生回了一个笑脸说，你没看到本周最幸运的星座是双鱼吗？春生是双鱼座，他说能和沈岩成为同事就是他最大的幸运。沈岩看着屏幕上这些文字，吓得赶紧退了微信，生怕春生会说出一些更劲爆的话来。还好春生很识趣，没有继续提这事儿。到了下班时，仍然热情地邀请沈岩去酒吧，沈岩连连摇头，春生就笑，真是一个乖宝宝呀。春生的话刚落音，同事们就发出善意的哄笑，沈岩在笑声中憋红了脸，恨不得一脚将春生踢到火星上去。沈岩在广州真的没有什么朋友，当初来这里也是因为无意中从同学群中得知了暗恋的姑娘在这座南方的城市，那是他第一次喜欢上的姑娘，是他的初恋。沈岩放弃了家乡的工作，只身来到广州，却连喜欢你这么简单的三个字都说不出口。他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全部用在了寻找初恋上，见面之后却只能打着老同学的旗号，眼巴巴地看着他恋爱以及结婚。那些天沈岩的脾气越来越坏，于是春生就成了那条被无辜殃及的鱼。当春生把沈岩每天必点的梅菜扣肉饭放到他的桌子上时，他突然像疯了似的将盒饭拍到了地上。幸好当时同事们吃饭去了，不然两人又要成为办公室八卦中的男女主角。本以为春生会哭会闹会不理睬自己，可他却一声不吭地替他买来第二份梅菜扣肉饭，还不痛不痒地说，当你喜欢一个人的那一刹那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哪怕你们没有在一起。因为春生的这句话，沈岩哭得像个孩子。春生看着哭泣的沈岩，不由自主地抱住他，直到同事们回来 看到像雕塑一样抱在一起流泪的两个人。沈岩就这样被迫变成了春生的男朋友，尽管他不情愿，可是办公室里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他们是如此的亲密，更何况春生的爱还是那么的难以抗拒。虽然沈岩没有把春生当作女朋友，但是不代表春生没有把她当作男朋友。下班后节假日，春生总是有本事把沈岩拖出宿舍，带她去逛街，去欣赏这座城市的风景。不可否认，和春生在一起真的很放松，至少沈岩不会去刻意的想初恋的婚期。一天傍晚，在春生的连拉带拖下，沈岩和他一起去广场看老人跳舞。看着春生挤在一群老太太中间扭来扭去，沈岩第一次觉得这个女孩子有点可爱。回去的时候，春生突然看着他说，如果老了你也能陪我一起跳舞该多好啊。沈岩干咳了几声，结结巴巴地说，那天办公室的事你也应该知道。我春生打断他，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是不能阻止我喜欢你呀。空气都因为春生的这句话凝固了。沈岩突然有一些同情蒋春生，就像同情自己一样。如果自己有勇气向初恋说喜欢你，也许现在和初恋结婚的就不是那个长得像类人猿的本地土著了。沈岩开始对春生友好了起来，不再拿话对他，有时候到外地出差也不忘给春生带一些小礼物，每次春生都当宝贝一样收藏着。同事打趣他们什么时候把证领了，沈岩也只是笑笑不解释。他想和春生谈恋爱也不是一件坏事。沈岩没有带春生去参加初恋的婚礼，尽管初恋一再提醒他一定要带女朋友出席。沈岩觉得这样的场合自己一定会难过到失态，他不想让春生看到，并当作以后取笑他的把柄。说了不喝酒的，但看到初恋和准老公亲吻的时候，沈岩还是没有管住自己，喝多了。宴席散了的时候，他踉跄地挤到初恋面前，紧紧地抓住他的手说，你一定要幸福啊。初恋看着他若有所思地说，你也是，眼神里有一种淡淡的哀伤。回去的路上，沈岩突然醒悟过来，原来初恋一直是知道他喜欢他的。沈岩心里难过极了，这种难过比知道初恋结婚的消息难过千倍万倍。也不知道坐在路边抽了多少根烟，天空有些泛白的时候，沈岩突然就想给春生打个电话，可是电话响了之后他又犹豫了。挂了电话后，沈岩醉倒在宿舍楼前的马路上。沈岩醒来后看到的第一个人是春生。春生没好气地说，就算你不喜欢我也不能这么逗我玩啊，拨通我的电话又不讲话，你什么意思吗？你知不知道我跑了多少路才找到你？我不管，你得给我报销的士费。说着，春生凶巴巴地将手中的的士票递到沈岩的面前。沈岩伸出手，用力地将春生拉进了自己的怀里。沈岩说，春生，我们恋爱吧。春生带沈岩回家见了爸妈，妈妈很是喜欢他，开心地说，这是我们家春生第一次带男孩子回家。春生就在一旁小声嘀咕，看吧，就这么快把我的老底儿给揭穿了。此后春生每天都会强邀沈岩去他家吃饭， 春生的爸妈都是地地道道的广州人，知道沈岩是北方人后，专门去街头的黑龙江饺子馆学包饺子。沈岩知道后，连连说自己已经习惯了广东的饮食，不必麻烦。但是妈妈还是坚持。沈岩知道春生妈妈之所以坚持，是想让她痛惜女儿。只是沈岩吃着那些形状迥异的饺子时，突然觉得自己的压力山大。后来春生再邀她去家里吃饺子时，沈岩怎么也不肯去。那些饺子对她来说不仅仅是饺子，而是春生的未来。沈岩心虚了，她心虚是因为自己无法给春生一个未来。沈岩不去春生家吃饭，春生就买了全部的厨具到沈岩的单身宿舍。沈岩加班的时候，他就煲着爱心汤到办公室等他。同事们说他们是夫唱妇随，沈岩的脸就拉了下来，说我们还远没到那一步。春生先是一愣，但很快又恢复了没心没肺的模样。他乐观地帮沈岩解围，对同事们说，我们只要爱情，不要婚姻。回去的电梯里，沈岩认真地说，春生，对不起。春生吐了一下舌头说，好好的道什么歉，我知道你心里一直住着一个人，可是我愿意等，如果哪天我不愿等了，我就会离开。那天晚上，沈岩第一次给春生说了他和初恋的故事。听完后，春生突然捧起他的脸，一脸痛惜地说，沈岩，你知不知道，你好像冬爱里的丸子。沈岩追问他什么是冬爱，春生答，我最喜欢看的一部日剧，很老很老了，百度上都没资源。沈岩没有想到初恋会来找他，他们约在办公楼下的咖啡馆里见面。初恋说，沈岩，我要离婚了。沈岩吓了一跳，以为他在开玩笑，可初恋却说，沈岩，你知道吗，我一直忘不了你。初恋的话让沈岩想起结婚那天他那双哀伤的眼睛，原来他的猜测都是真的。初恋继续说，这么多年我以为先表白的人是你，可没想到还是我。送走初恋后，沈岩整个下午都心神不宁的，他的脑海里一直是初恋的声音。他恨自己刚才怎么表现得那么差劲儿，只是不停地说，我有女朋友了，我有春生了。此后半个月再也没有了初恋的消息，他和春生的交往也渐进入佳境。中秋节去春生家吃饭，春生妈妈第一次谈起了结婚的事儿。沈岩脸红了，小声地嘟囔，我打算春节带春生回家和父母商量商量。离开春生家，沈岩抱怨道，你爸妈简直就是在逼婚。春生笑着说，你完全没有必要向他们保证什么的，真的。说完，春生又把话题扯到了沈岩的老家。他说，我长这么大还没有去过北方，下雪的时候带我去你的家乡看一场雪景吧。沈岩看着他点了点头。沈岩最终没有带春生回北方，因为初恋又提着行李来找他。初恋把离婚证拿给沈岩看，他说，我真离婚了，在这个城市里我能求助的只有你。这是沈岩多么想听到的一句话呀。虽然迟到了这么多年，可他终究还是来了。沈岩把初恋安顿在自己的宿舍隔壁， 春生来的时候，沈岩说，这是秋秋，我的高中同学，这是蒋春生，我的……沈岩想说女朋友，春生却抢了说是同事。见春生这么说，沈岩没有再解释。三个人围在小餐桌前吃火锅，秋秋一边吃一边说起沈岩过往的糗事，包括沈岩喜欢他而不敢说的事情。春生也跟着笑，每笑一声，沈岩都会朝他看上一眼，可他却像没事人一样谈笑风生。回去的时候，秋秋像女主人一样指挥沈岩去送春生，春生连连说不用了，沈岩也就没有再坚持。凌晨的时候，沈岩的手机响了，是春生发过来的一条微信。他说，沈岩，我们分手吧，你不用自责，这一次是我不想等你了。沈岩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稀里糊涂的就结束了这段感情。在公司遇到春生时，春生已经把他当成了最普通的同事，好多次他都想找春生聊聊，可他不给他机会。再后来，春生辞职了，手机换了新号码，微信也不再更新，彻底在沈岩的世界消失了。沈岩有过一段时间的惆怅，但很快就投入到新的恋情中。一天晚上，沈岩看到秋秋抱着笔记本哭得稀里哗啦，才知道她在看一部叫《东京爱情故事》的日剧。沈岩突然想起春生说自己像丸子，就问主角是不是叫丸子。秋秋点了点头。那个晚上，沈岩陪着秋秋一起看《东京爱情故事》。当屏幕上出现剧中的时候，沈岩心里堵得厉害。直到这一刻，沈岩才彻底明白，不是自己像丸子，而是春生就是丽香。他和丽香一样，尽管被爱情撞得头破血流，却还是拼命用微笑保持着一点清高，直到绝望。只是沈岩知道这一切已经晚了，就像他永远不会知道，他在为春生难过的时候，春生一个人去了北方，在北方的漫天大雪中泪流满面。我想，虽然在漫天大雪中泪流满面的春生在这段感情中留有遗憾，但他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希望像春生这样的为了爱情奋不顾身的姑娘都能找到自己的人生幸福。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愿你喜欢这个故事，也欢迎你订阅刘小念和小溪的情感故事剧场。小溪会在故事里与你探讨情感经历中的选择与烦恼，伴你一起成长，收获幸运美满。